好听，祝您平安哈。我们来从单里说到二章二十五节往后看。第二章二十五节，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礼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啊，在这里呢，我先翻一下，他的这个亚略，他是把但以礼领到王面前，然后他对王，意思就是说他发现了啊。注意他用词哈，他说被掳的犹大人中有一人能将梦的解释，就是讲解告诉我。在这里呢，他非常急促的啊完成了这个事情。而且大家需要注意哈，这个第二章二十五节他说在被掳的犹大人中有一人能将梦的解释告诉王啊，这句话呢实际上是和单以书二章十一节啊那个巴比伦的术士说啊，王所问的是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能在王面前说出来啊。异教的神，异教的神呢，就是说他不会给人说话，然后也不会给人启示。但在这里哈，却借着这个亚略的口，却说出这样一个很惊人的事实：有一个人呢是犹大人，是被掳的啊，是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当中的一个人，但是他却能够将这样的梦和启示来告诉王啊。这里主要强调一个是这个被掳的，另外就是说这个人是犹大人，是犹太人，是以色列当中的犹大支派啊。二十六节，王问称为波提沙撒的丹尼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大家注意哈，这里是这么说的啊，说王啊问丹尼。这个丹尼是谁呢？他的名字是被称为伯提沙撒的，你要注意这里提到他两次名字哈。而且王的要求是你能够将梦还有什么梦的讲解一同告诉我。这里是个非常难的事情哈，因为在之前王问术士的时候，术士说啊我能解，但是你需要把什么告诉我，把梦告诉我。但是王呢隐藏了这个梦。他再一次问到丹尼的时候，他提到你能不能将梦和梦的讲解一起告诉我啊。在这里大家注意哈，他提这一次你会注意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二六节当中提到他的两个名字，首先他本族的名字啊，他父母给他起的名字，按照他本族的信仰的名字叫丹尼，丹尼就是说上帝神是我的审判的意思。然后呢在巴比伦当中呢，你去看丹尼书第一章第六到七节的时候，他被巴比伦的太监称为波提沙撒啊。往下看，波提沙撒的意思就是比勒保护王权啊，跟那个波沙撒是降阳相似的，就是多了一个字母。要说这是一个犹太人，是上帝的子民啊，当他被掳之后呢被强行刻上了一个印记啊，原本有一个名字，就是说一个偶像的印记，一个名字。所以说这个尼布甲尼撒呢，在起初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哈，当亚略把丹尼引荐到他面前的时候，其实尼布甲尼撒他的这个态度上是有一种骄傲啊，和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因为呢，他知道他是被掳来的，然后呢，他刻意的提到了他这个巴比伦给他起来的名字。所以在这里的这种姿态就是说，你是我的权力所掳来的，然后你是我的奴隶，你是巴比伦神尼波和比勒的奴隶。这是这个巴比伦王呢，他问的时候他有这样一种轻视在里面。他实际上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波提沙撒，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二十七节，丹尼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哲士用法术的，术士关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在这里我们看到哈，丹尼在这里他怎么回答这个王？丹尼的话是从神来的，丹尼的话是从圣灵来的。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当人问我们信仰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最基本的态度和最基本要说的话。首先呢，丹尼宣告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 有智慧的人啊，这个哲是就有智慧的人，原文是有智慧的。还有这个巫师，用法术就巫师，还有术士，还有关照的都不能告诉他。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呢21:12的时候啊，耶稣告诉我们，在这些事情以前，你们要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有为我的名拉你们在君王诸侯面前，这些事终必成为你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虑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给你们口才，是你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首先呢，丹里否定了巴比伦国包括尼布甲尼撒手下的这几种人哈，大家注意这几种人，我接下来给你讲一下在这里的含义，往上翻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哲士，哲士的原文呢就是有智慧的人啊，这个指的就是说有世界智慧的人。巴比伦的哲士就是加勒底人，他是巴比伦的宗教和政治的精神领袖，是王面前的贵客。用到今天来说呢，这些人也是他的骨子里，他的根本，他的源头是抵挡基督信仰。而且在单里出整个，你从第二章往后看的话啊，单里的朋友受逼迫也是源于这种人呢，在今天可以理解为人类当中的所谓的精英啊，所谓的敌基督的，以及所谓的带引号的普世价值的这种观点的代表人，是有属于世界的智慧，并且玩弄权术，玩弄文字，玩弄言辞。第二种啊，就是巫师的意思。这种呢，他字根是这个，他主要指过去那种施法念咒的啊，就是嘴里嘟嘟囔囔说不清楚的啊，这种呢，他主要是一些说谎的人，在今天来说啊，包括以谎言为谋界的这种蛇猴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观照，就是观天象，这种呢主要是通过观测天象然后来给人算命的啊。这里呢你可以去看一下，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所谓的啊这个公知啊，所谓的评论人士啊，他专门负责预测分析啊各种局势啊，无论是政治局势经济局势。所以说你看到哈，这几种人其实他是交相辉映的，为首的就是哲士啊，最后一种就是这种啊搞分析的啊，这一切构成了巴比伦统治的根基，这也是今天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在他的国家权力当中占主流地位的人啊。但是这些人的智慧和这些人的才能，在奥秘的事情上，在福音的事情上，在关乎耶稣基督福音真理的事情上，没有一点用途啊，在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点用处。巴比伦的智慧在上帝的奥秘上无份无关啊，耶稣说过世界之王在耶稣里面是毫无所有。而且呢，丹尼在这里他的第一句回答，首先他向巴比伦王也向整个巴比伦宣告，你的宗教啊，你们的宗教，你们的智慧人在这至圣的真理上毫无用处。这宣告不单宣告了当时世代加勒底人的那种信仰的破灭，在今天也宣告了人类的理性智慧和所谓的悟性在圣经启示面前完全的破碎。因为人类所有的智慧，所有的这种理性和这种预测都来自于创世纪第三章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说你看到他在向王讲述福音的时候，他首先否定了世上的宗教，世上的智慧，以及世上的一切的理念，为福音开通一个出路啊。28节，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乃是这样啊。在这里呢，丹尼再次提到奥秘，大家注意哈，要注意这个奥秘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啊，只有那位在天上的上帝能够显明这奥秘，并且呢这些事情以后必要发生，上帝已经指示给你啊。正呢，你在床上做了一个梦，你脑海中出现这个意象乃是这样。 在这里哈，特意提到了天上的神，奥秘的事，对应什么？尼布贾尼撒啊，尼布贾尼撒，我说的很清楚，他就是尼波的意思哈，就是尼波和比勒两个神，尼布贾尼撒啊，比如说真神和假神，奥秘的事情与这样的异教魔鬼的道理。所以说呢，在这里的时候，丹尼暗示这个尼布贾尼撒啊，你人间所有的假神，包括你所信的尼波啊，还有巴比伦的神比勒，都不能启示这样的真理。只有那位远在高天之上的上帝啊，注意这个天上的神，这个天上的神啊，他用的是那天，你要注意哈。甚至有的时候叫天的时候称为诸天，但在这里指的是第三层天。指的是上帝的乐园，指的是天上的天堂。上帝在天上的圣殿，也就是说，有一位上帝，他不是在地上的庙宇受人敬拜，他不是在示拿地啊，你们拜的那些尼波啊、什么比勒那些偶像，这位上帝他远在高天之上。你们讲一下，你是有福有恩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位高天之上的神，他把日后必成的事，他把他的福音真理赐给了你这个异教徒，但是目前为止你不能明白，因为你的信仰和他的信仰是没有关系的。你拜的不是耶和华，不是耶稣，你拜的是尼波。尼波贾尼撒的意思就是尼波啊，保卫这个王位或者保卫王权的意思。29节，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在这里的时候啊，但你再次强调，你脑中出现的这些事是在你以后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也包括你，但是牵扯到很多世代。那位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情指示给你，比如说你要重视这件事，这是一个非凡的启示。这些事表面看是你脑子里想的，但是是那位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的事指示给你。在这里强调，那显明奥秘事的主要有两个含义：第一个，不是巴比伦的神，也不是巴比伦神的能力，也不是我丹尼里的能力，也不是你理性的能力，是那位在高天之上的神。这位神有个特点，他不像加勒底人所说的不与世人同居的。不向世人启示的这位神呢，他是向人显明的奥秘事的主。换而今天来说，基督教的上帝是向人显示奥秘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是把圣经赐给教会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是把福音真理这样的奥秘向人启示和显明的上帝。奥秘是什么事情呢？奥秘不是灵异派说的，哎，我知道你家什么事儿，哎呀，你是哪天怎么样，我给你猜一猜，给你看看相啊。奥秘说的很清楚，是关乎幕后的事，关乎末世的事。到后面我跟你讲一下什么叫幕后，什么叫末世，而且说将来必成，这些话在尼布甲尼撒那个时期发出，在后世会。不断的应验，会必然应验，会持续的应验。30节，至于那 奥秘的事，显给我，并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在这里哈，弟兄姊妹，这个原文圣经是这样说的：不是因为我智慧超人，这奥秘的事才显给我。啊，不是因为丹尼尔啊，他智慧多么超群，他悟性多么高，他上过多少的学，也不是因为他行为有多好，以至于感动了上帝啊，要把这样的启示给他。上帝的真理、圣经的奥秘，跟丹尼尔、跟神的仆人、跟今天的牧师毫无任何关系，在理性和聪明上，在人的善行上。啊，为什么呢？下边说的很清楚，而是为了使王知道梦的解释，知道你自己心里的意念。 也就是说呢，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尼布甲尼撒在此时此刻换成我们自己，福音为我们而来，福音为我们而来。而且在那个时代，尼布甲尼撒是世界上最高的君王，上帝要让他听到这个福音，并且上帝让他听到这个福音，知道这个意象，同时还要让他知道关于这个意象、这个福音的具体的解释。不但给你问题，还要给你答案。只有问题没有答案是不行的。但是对于巴比伦的术士，是既不知道问题，也不可能有答案。另外一个，让你知道这未来的事情，让你知道这至高的启示，不是为了让你自己觉得自己有多么牛啊！虽然你是个金头，说得很清楚啊，只是为了让你知道你自己什么心里的意念。弟兄姊妹，为什么谈到让尼布甲尼撒知道心里意念？因为福音是定人的罪，照出人的污秽，使人心里可以悔改。所以说，你去看第三章的时候，哈，尼布甲尼撒很不服气的造了一个金像。他在高台他自己，事实上尼布甲尼撒呢，后来的时候他可能对这个意象不大满意，因为他觉得你不能光让我一个金头啊，我觉得我浑身都是金的才好啊。而且呢，他在全国当中要拜这个金像，我说反。事实上尼布甲尼撒他从这个意象启示之后，我会看到上帝呢在一步一步的向他启示，上帝也在不断的管教他啊。然后呢，丹尼书四章二十七节呢，丹尼说，王啊，请你悦纳我的谏言，以实行公义，断绝罪恶，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就证明这个尼布甲尼撒心里是有罪的啊。而且呢，他在丹尼书四章三十节说，这大巴比伦不是用我的大能大力建为京都，为了显我的荣耀嘛。后来他就变成了牛。所以说这启示呢，在今天也为今天的普世的掌权者和普世的万民而来，要使你知道自己心里的意念，因为人的意念是敌对基督的，是亵渎神的，是有罪的，是自高自大。在路加福音二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当中，圣经提到耶稣的时候是这样说，西缅给他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诽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所以说福音真理赐给我们，赐给世上的人，无论是掌权者还是普通人，还是教会里的人，最过的目的是照出我们心里的罪孽，好使得我们悔改归向基督。这是福音，这是圣经的话对我们直接的作用。三十一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我把这个翻译改动一下，大家来看一下。这样按照原文呢，大家能看得很清楚。三爷原文这样说的，王啊，你正观看，看那一个极大的偶像出现，这个偶像甚高，极其光耀，立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原文的意思，这是个什么像？是个偶像啊，是个巨大的偶像，是这个词，看到吗？是这个词啊。好，我们来看啊。这个偶像这个词呢，它第一次出现在申命记第五章，那也这么说，说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是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雕刻什么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和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 原文在这里哈，他用了一个看哪，这个中文没有，也就是说上帝借着他的仆人丹尼，等于告诉你又讲一下，看哪，一尊极大的偶像在哪里啊？在你心里。因为怎么真正的偶像在人的心里，真正的偶像是尼布甲耶撒的梦想，是尼布甲耶撒的设想，是尼布甲耶撒千秋万代的大梦。你心里的意念就是你的偶像，你的国，你的王权，你的贪欲。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最大的偶像是你心里的偶像，最大的偶像就是你的国，你的王权，你的贪欲。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世界上的国基本伏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所以说呢，这个偶像也应该是基督徒所要破除的偶像，因为你们不属这世界。在这里哈，圣经说这个像非常的大，是大国，是大国的梦想，而且呢极其光耀，非常的伟光正，给人非常的伟大，非常的光耀。历史书的记载总是这样。最重要一点，它的外貌极其可怕。这个像我们往后知道，它代表四个国度，四个国家，是巨大又凶残，充满压迫感，用死亡的恐惧镇压的每个人心头，是人人所畏惧的权势、地位、国家机器，如同示拿地在创世纪第十章当中的巴别塔，说这像立在你面前，等于告诉你们贾耶撒，你事实上正在侍奉他。三十二节，这像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大家注意，这里仍然是用的这个词，就是说这个偶像的头是纯金做的，胸膛和手臂是银做的，腹部和腰是铜做的。你注意这个往上翻下去，这里说这个头像的头哈，也就是这个头像的起头呢是纯金，往下翻，这个头是谁啊？尼布甲耶撒的巴比伦帝国啊。创世纪十章呢八节早就说过，古时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有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就是巴比伦的意思，以利亚甲都在示拿地。尼布甲耶撒的巴比伦帝国继承了宁禄啊，是宁禄巴比伦帝国的在世上的又一次兴起。而且巴比伦帝国，尼布甲耶撒的国，是世上所有拥有尼布甲耶撒一样梦想的统治者和人民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这个普世价值的一个开创者。因为头是负责思想和发起命令的地方，巴比伦为诸国之首，在启示录提过大巴比伦淫妇啊，淫乱了整个世界。世上其他所有的国历史一代，本质上是巴比伦国的延续。三十三节，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啊，腿啊是铁做的，脚是半铁半泥做的。在这你看到哈，这个世界上的帝国和文明交替的时候啊，其实呢不是一种进化论。而是一种退化，本质上是一代不如一代啊。你会发现哈，整个偶像啊，它的材质呢从上到下逐渐削减，从金到银，后来到铜到铁，最后到半铁半泥啊。但是呢它的硬度不断增高，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呢在文明程度上，在富有程度上是一代不如一代，但是在军事和强权以及这种强大的这种国家机器压制上，是一代强过一代。 最终一开始的时候维系一个国家的价值呢，要靠金啊，靠价值，或者是银，或者是铜啊，到最后的话只能靠军事，靠这种镇压铁幕来维系啊这个国度的存在。34节，你光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注意这里哈，那你说二章三十四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观看，直到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偶像的脚上，半铁就是半铁半泥的脚上，把他们砸碎啊。在这里呢提到有尼布甲尼撒在观看的时候，他后来看到了一块石头，说是什么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不是由世人造的，跟世人没有关系，这个主要表示神圣的意思，属于神的。砸到哪个地方？是砸头上，砸肚子上？砸到脚上，砸到这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原文的意思是把他们砸碎，就是说不是光把脚砸碎，砸到脚上之后其他的怎么样全碎了，根基碎了，墙全碎了啊。我们在这也可以看到这个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啊，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辨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辩论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辩论的意思。所以说上帝为什么在历史历代改变不同的国家，改变不同的历史，使一些国家兴起，使一些国家衰弱下去，因此呢是为了避免整个偶像成为金的啊，是为了避免世上的人同心作恶，因为世上的人当他思想统一的时候，他最终一定冲着教会来。所以说呢，最终这些国度被打碎，而且呢，这块石头砸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砸碎这整个偶像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引用到路加福音二十章十八节：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砸到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的稀烂。人间任何的敌基督的势力，在基督耶稣的能力面前不堪一击。三十五节，于是金银铜铁泥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秸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啊，好吧，我们往下看。往下看，在这里的时候呢，往下听，在这里你会发现这一切国都打碎成为糠秸啊，糠秸就是毫无价值的意思，本来是金呀，是银呀，是铜铁啊，有很多的价值，但是最后这一些金属的东西却最终变成什么糠秸，就是那个收割时候那个淘汰下来的那些啊沫沫啊。耶稣也说过啊，他除非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进仓里，用糠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圣经呢一般提到糠秸被风吹散的时候，一般指恶人和恶人的结局，也指那些敌对基督的国度的结局。或者说被风吹散，无处可寻，也就是说不是说成为糠秸撒在原地，而是说这些国度在历史上最后都消失了，你找不到他的留下的那些辉煌啊。也就是人呢也不再被纪念，人也再也看不到那曾经的辉煌，除非你只能从脑中去想象。在这里的时候呢，约翰福音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存到永远。耶稣也讲过，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好，往下看。 动手打碎这偶像的石头，变成了一座大山，充满全地啊，原文是覆盖全地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最后这半句话是什么意思。在一开始的时候啊，这四个国度它由四种材质组成，金银铜铁啊，不光四种，还有最后的什么半铁半泥啊，金银铜铁半泥半泥。也就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世界之王，世上的国度，它如何统治人呢？靠权力、金钱、偶像，包括权势、暴力来奴役人，来恐吓人。世上所有的人都服在这尊偶像的淫威之下。但是当神的国来临的时候，当基督的信仰、基督的福音来临的时候，这些所有的偶像立刻云消雾散。他们的本质就是康辟。只有上帝的国度，只有基督的教会，只有圣经的福音真理是永远长存的。而且你会看到，当这些偶像的实质被揭发出来的，它不是金，也不是银，也不是铜，也不是铁，它的实质是糠皮。那座打碎偶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覆盖全地。也就是说，这块石头成了上帝的圣山，这块石头成了神的国度，这块石头它将覆盖整个地面。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边。所以说上帝的国度，上帝的福音要传遍整个世界，基督的信仰要传遍地极。这石头不是来灭人的，这石头是除去人心里的意念，除去人心里的罪，除去人心中魔鬼的压制。圣经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凡信基督的人不需要再拜任何偶像，也不需要再对世上的权势有任何的恐惧，因为上帝说你自由了。三十六节，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你首先注意哈，当你在二章三十六节说这就是那梦，当你非常有把握，因为神已经启示给他。虽然你不讲这话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是他却说王，这就是你做的梦，没有任何的错误。而且你注意哈，他说的是我要讲解还是我们要讲解？我们要讲解。弟兄姊妹，教会的见证，你永远注意哈，永远是教会代表整个教会的见证，而不是个人性的见证。今天我们强调的是整体的聚会，整体的见证，而非个人的好行为、好生命啊、好这好那。你记住，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群体性的见证。牧师的讲道不属于单独某个人，牧师的讲道，牧师从神那里领受的这个圣经和奥秘，属于整个教会，是上帝给我们的真理。而且牧者的工作，教会的工作，就是负责解释说明圣经当中关于奥秘、关于基督的信息，来解释清楚基督以及圣经启示跟基督以及跟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个异梦赐给你们讲一次，这个异梦赐给今天世上人，世上人都知道，但是解释是属于教会的，就教会才有恩赐解释这些。三七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在这里哈，首先他说王，你是诸王之王，原本的意思是君王中的君王，王中王。而且呢，这句话并不过分，因为尼布甲尼撒无论在当时那个世界，横字比它是最大的，数字比从历史前后比它还是最大的。这圣经说的，这不是我说的， 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当时的那种繁荣，在历史上不会再有，这是世上之国的巅峰。但是你不是最大的，因为在你以上有一位什么天上的上帝啊，在你以上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而且你的王位不是你聪明能力换来的，是那位耶稣把国度、权柄、能力、尊荣，全都赐给你，啊！这就告诉我们呢，他能赐给你，他也能收回。这就为什么在你之后会有其他的国家，啊，他掌管这一切。但是你要注意，这一切既从神来的，就应当归给神，因为主导文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就能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在启示录当中也提到，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啊，还有启示录的5章13节也都提到，38节，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上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是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原文的意思是，不论住在何处的人和走兽，并天上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但你说7章4节呢？有另外一个意象显明这个事情，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性。所以说，尼布甲尼撒当时他的权柄大到一个程度，不单是所有人的生杀呢，上帝交给他，而且在这里你注意点哈，连走兽和天上的飞鸟，注意啊，走兽和天上的飞鸟，上帝把这些都交给尼布甲尼撒。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权势啊，你能说这地上的走兽啊？都伏在你手下啊！天上的飞鸟都说了，这是不可能的。但在那个时代，上帝兴起了这个国度，他说：“你就是那金头啊！”虽然说巴比伦是世上国度之首，但是他处于这样的境界的时候，这样地位的时候，是上帝的许可啊！往下看，我们看到耶稣在路加福音10章18节提到天国的时候，哈，也说到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菜园里，长成大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啊，这是世上的国和神国的区别。39节，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同的，必掌管天下。在这里呢，在你以后必另兴起一国。上帝在告诉尼布甲尼撒，你的国度会盛极一时，但终究会消失在历史当中，会有新的国度来替代你。在但以理书7章5节和6节说，又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狂化而作，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又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40节，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啊，在这里提到第四国，在单里说7章7节啊，此后我在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10角。我正观看这些角啊，对，这是那个指的是第四兽，在单立书7章19节说，那时我愿意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爪铜牙，吞吃嚼碎，剩下的用铁践踏啊。那示意着说，第四兽就是地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的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所以说，到 到四十一节说，你既看见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见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我们看整个单理书哈，我们可以知道，这四国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还有罗马。在四十一节提到的时候啊，他提到这个。第四国它的结尾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啊，铁和泥掺杂，然后呢一半是窑匠的泥啊，一半是铁，就这样强行的揉在一起啊，但是最后呢它会分裂啊，它内部分裂，但是呢它的军事力量非常强，提到它有铁的力量，然后也提到它最后毁灭的暗藏的危机，就是因为它有不同的人掺杂在里面啊。四十二节，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半强半弱。四十三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四十二节说啊，这最后一个国啊，它是一种特殊的国啊，它呢很强，但是也很弱。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它里边用我们今天来话说呢，是不同的人种掺杂，有本地人还有移民，但是因为信仰，因为价值观的问题啊，是不能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所以说这样的国度呢，即便有外在的军力强盛或者军事强盛，但是最终会毁于这种内部的撕裂。这个我们在今天世界上会看到很多类似的事情。所以四节，当那列国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需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大家注意这个词啊，这里有一个词很重要，当那列国在位的时候，上帝呢会另立一国，地摩沙凡啊，这国永不败坏。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金像哈，金银铜铁，半铁半铁半泥，它被打碎的时候啊，圣经说的很清楚，不是说啊那个石头下来把这个像砸碎了，世上就变成基督的国了，从此之后全是基督徒，没有任何的啊异教徒和坏人，不是的。也就是说，这个打碎啊，它不是我们理性上或者政治意义上或者是军事意义上的那种打碎，你要明白，这种征服啊，也不是你想象的啊，用枪炮把异教徒打服了。这里说的很清楚，是列国还存在的时候。也就是换今天来说呢，神的国不是世界上哪个国家叫神的国，也就是说神的国在你们中间。而且当然你说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意象实际上把历史历代所有的国，把列国看为一个偶像，一个整体，但是神的国对他们的打碎，对他们的胜利，不是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上的胜利，而是信仰意义上的胜利。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里原文不是说在心里，而是说在你们中间。神的国在教会，在我们中间。但是有七章十七节十八节说过，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地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远。最后这国在我们中间，这国身处在这个世界，但这国不属这世界，这国必要胜过这世界。但是说七章二六二七节说，然而审判者必坐着施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灭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的。四十五节，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 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确实的。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哈，他说啊，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那座山而出啊，你要注意这里那个那座山也是一个定冠词。也就是说这国它是一块石头，是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是神圣的，不属世界的，从神的圣山，从神那里而出，打碎了铁、铜、泥、银、金。你注意哈，到这里的时候是倒过来的啊，大家注意到啊，是倒过来的。你注意这几点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打碎的时候是从铁开始，然后铜、泥、银、金啊，先从这个它的权势开始打破，这每一种啊金属所代表的人的信仰和偶像，最后到把这个金给去掉。这一切呢是至大的上帝，这里主要强调这位上帝与尼布甲尼撒这位王的对比，他是至大的上帝给王指明的，将来末后必有的事情。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这不叫自信，这叫信神啊。然后我们往下看，往下看，这个单理书八章第24-25节提到那个敌基督的人呢，最后呢他啊因人手非因人手而毁灭啊，你也看到啊，他攻击神的时候，最后呢他不是因为人的手，是上帝把他毁灭。所以说再次提到这个铁、铜、泥、银、金的时候呢，这些金属啊，这构成一个整个的偶像，这是世人的偶像，它代表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意识形态思想和宗教哲学，都是这个偶像的一部分，都是尼布甲尼撒梦想的一部分。但这一切会在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到来的时候会被照出它的真相，它不过是糠皮，要被完全的粉碎。同时呢，弟兄姊妹，日光之下无新事，这四个国度的这种逐渐的前进以及最后的毁灭，也是今天世界上历史不断变化的一种模式啊。历史呢由一个国度开始啊，最后由一个军事强国结束，最后呢是上帝的手，是那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来毁灭了这些国度。也就说呢，后边说这就是那位至大的上帝指明，也就说这福音真理出于那位至高者，是关乎末后的事情啊。末后呢就是末世的意思，就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到第二次再来之间的事情，关于他的降生、受死、上十字架、定死、复活以及他再来。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什么意思呢？只有这样讲圣经才是正确的，只有讲末世论的圣经才是正确的，只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才是正确的。46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匍匐在地，向丹尼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品、贡物和香品。我们需要注意哈，尼布甲尼撒之前是什么态度？尼布甲尼撒对那些术士是什么态度？在此时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完全被这场讲道所征服了。尼布甲尼撒他并不明白信仰，他也不知道怎么敬拜上帝啊，他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啊对上帝仆人的尊重啊，对上帝的尊重，他就使出了在异教当中的最高规格。我问他怎么对丹尼的？匍匐下拜，注意哈，什么叫匍匐下拜？就是脸鼻子贴到地上，整个人趴到地上敬拜。这是异教信仰当中，巴比伦包括波斯当中的最高礼节。大家要明白哈，其实这里不是说把丹尼当成偶像敬拜，他只是通过，因为他找不着那位至高的神，他就通过对至高神的仆人来表达尊重，而且奉上什么贡品、贡物和香品啊，贡物和香品是他们异教当中最高礼节，供给假神的啊，就像那个我们看过那个。 撒母耳记啊，那非利士人最后把什么金老鼠啊，然后供给这个上帝的约，那个给上帝赎罪啊，因为他肯定他不明白基督的信仰，所以他只能通过他脑中所想的，就是说这种，哎，我尽我的所能，我就表达一种我的尊重啊，这个也不为过哈，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敬拜偶像，它只是一种对丹尼背后那位神的一种尊重啊。说实话，一定要注意，用怎么样？什么能够感动人信主呢？是你的好行为吗？不是的。真正感动一个人去认识上帝、认识福音的，只有圣经真理，只有一篇出于神的讲道，只有一篇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才能使尼布甲尼撒这样的又牛又骄傲的人、又狂傲的人伏在上帝的面前。二章47节，王对丹尼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时，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你注意这个47节哈，他完全承认了丹尼的上帝以及丹尼对神的那种描述。首先，这是奥秘的事，我没有告诉你问题，但你最后把问题和答案都告诉我了。你们的神是什么？万神之神啊，肯定比我们巴比伦，他比他巴比伦的那个什么尼波和比勒要大得多。还有什么？万王之王啊，也比他自己大，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不是说加勒底人所说的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你要说我们的神呢，将奥秘、将圣经启示给人，然后我们的神是最高的上帝，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我们的神向人启示圣经，并且差派他的仆人给人去讲明圣经。所以说，尼比贾尼撒被这场福音正道啊、世经讲道感动了，他归荣耀与以色列的神，这是一种在他而看来最高的赞美。所以说，跟他前书14章22节说，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同方言的或者不信的进来，你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者不同方言的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实在你们中间。教会应当把自己的精力放在释经讲道上，只有这个能够把人的心做好。也就是说呢，能够把奥秘事情讲明白的才是真神的仆人，能够把耶稣基督和他的国度讲明白的才是真牧师，能够传这样真理的才是真教会。因为上帝呢，把真理赐给他所差遣、所安立的仆人和他所建立的教会。48节，于是王高抬但恩礼，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在这里哈，大家来看，王高抬了但恩礼。事实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做法跟法老对约瑟的做法是一样，同出一辙啊，也是对至高神表示尊重，赐给他许多上等的礼物啊，不是说撒核桃俩枣啊，不是说打发要饭的，对他的尊重啊，对这位上帝仆人的尊重，或者说派他管理什么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督，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注意哈，也要说丹尼在当时，他不单影响他和他的朋友，影响他本族，他的影响也扩大到外邦，巴比伦整个国度，他都可以在那里去宣讲福音，传扬他的上帝。而且哈，他被立为总理，掌管谁呢？巴比伦一切哲士。也要说他的信仰、他的教会，用今天话来说，压过世上一切的意识形态、一切的宗教以及人的一切哲学。用怎么在这个时代，在一个时代，如果能有一间真教会，有一个真仆人，有一帮真信徒传真理， 那么他能胜过整个世界，他将被高举，成为世上的金灯台，又得权柄压制一切的异端、极端和魔鬼那种属于魔鬼的异教思潮。所以说，今天为什么教会在世上被人鄙视、被人践踏？啊，有的牧师说啊，因为没有神迹，胡说八道；有的人说啊，因为行为不好，更是胡说八道。只因没有圣经真理，只因讲的和传的都不是真理。49节，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势力。在这里的时候呢，大家注意，但以理他自己得到了王的信任，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弟兄推荐给这位最高的掌权者，让他去管理整个巴比伦省，然后他自己怎么样，在朝中势力。也就是说，但以理负责在信仰方面影响尼布甲尼撒王，然后他的朋友负责影响整个国家。所以说，你会发现哈，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前是又拜偶像，在信仰又混乱，最后被上帝刑罚打散，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到了巴比伦之后，上帝好像给开通了另外一个渠道。虽然是被掳，虽然在另外一个国度，虽然整个国度不是信基督、不是信神的国度，但是信仰的影响，教会的事工却能够在这种逆境当中开得更远，做得更多，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说，你会注意，在尼布甲尼撒掌权那个时期，巴比伦国实际上是非常兴旺、非常强盛的，因为教会在那个时代强盛，教会福音在那个时代兴旺，那个国度在那个时期就兴旺。等到但以理不受重视的时候，到波萨萨年间的时候，啊，也是这个国度到了尽头的时候，教会兴旺，教会所在的国度和土地就得兴旺；教会衰败，那个国度就衰败和灭亡。圣经所告诉我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第二章的信息讲到这里。其实第二章的信息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丹尼在那个时代预言，就是说他所预言的四国，而且呢，这个金银铜铁半铁半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但是为什么说到最后那半铁半泥的时候啊，被砸碎，然后呢，一块非人手的石头来到，那块石头变成一块大山，充满天下呢？因为耶稣基督是在罗马帝国那个时期降临的，神说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啊，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啊，成为人的样式，并且生在律法之下降生。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天国的福音、赦罪的福音、永生的福音开始传遍世界，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教会在耶稣升天之后开始迅速的成长起来，直到今日。所以说，单立说第二章告诉我们，上帝允许一个国的国度兴起，又灭掉一个国的国度，本质上是为了福音。而且，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神说，在列国还在位的时候，神的国已经来临。神的国对地上国度的征服，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不是军事意义上的，是一种处在这个世界，但是不属这个世界，处在这个世界却胜过这个世界。在信仰上，上帝让这些真正的教会成为金灯台。